各位早上好。那今早的读经呢，应该把这整章读到完哈，也包括二十九节。那我看，在给每一节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就是给他错了，应该到二十九节啊。那我们来读二十九节，对吗？一起来读第二十九节。好。愿神他亲自的来印证他的话语。那今早要与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两个重要的品德。我们要从这一段经文里头看到神提到的两个重要的品德。其实这个品德圣经常提到的，就是这智慧与公义。那智慧公义这两个字呢，你从这段经文常常的提到。那我们如何得智慧呢？圣经说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啊！敬畏耶和华，那人如何表明他有敬畏耶和华？这人必须要行上帝的话语，他在他的生命里头呢要有公义。那为什么要有公义呢？因为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位公义的神。所以今早的两个重要的品德就是智慧还有这公义啊。那世上有很多知识分子，他们对很多事情呢很了解很掌握。今天也有很多人到大学得了文凭，那我要问的是他们有智慧吗？好，当我还没有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希望大家不要误会我在这里所要讲的啊，我不是说知识不重要，我也不是说不用上大学啊，这些呢都有它的用处啊，我们要到这个高级学府呢去学习得知识，但从学府所得的知识能够使一个人有智慧吗？答案很清楚，不一定。因为有些很聪明的人呢，却聪明误，他们却在自己的聪明里头呢犯了一些我们看说不应该犯的错，对吗？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他的聪明不一定能够带给他有智慧很多时候人的聪明呢却使到他在选择上做了很多的错误。那我们需要智慧，智慧是从神的话语来，因为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那简单的说，就是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话语，我们认识神的话语，顺服神的话语，从中我们得到智慧。那基督徒认识神的话语要有智慧，但今早我要加另一个字，我要加公义。敬畏耶和华使我们有智慧，但我们要选择公义。因为有些人读神的话语，但在生活上呢却没有选择行公义。那行公义简单的来讲呢，就是我们要顺服神的话语。所以这两者呢是在一起，我们不能够说这个人有智慧，但他却不选择在生命里头呢所行的一切是公义的，或者照着神的话语所行。求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有智慧，赐给我们有这意志力要行公义。行公义是你和我的选择，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呢很容易选择非公义的事情，所以公义是我们每个人要选择去行的。所以当你有一个决定的时候，这个简单的决定就是我要顺服神的话语。当我们行神所喜悦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我所行的得蒙神的他的赞赏。 智慧和公义，在这段经文里头呢，我要把它分成三段。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平衡的生活需要智慧还有公义。平衡的生活15到18节，然后从19到22节呢，我们看到这个力量是来自智慧和公义力量。然后第三呢，我们看到这洞察的力量是来自智慧。什么是洞察的力量呢？就是当你能够看一样事情，你很清楚的看到那样的事情，不是表面的看。这样的能力呢，来自神所赐的智慧，还有因为你选择行公义。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分段。第一个分段告诉我们说，平衡生命需要智慧和公义。在这前面的4节经文里头呢，所罗门与我们探讨了一个人生历史中的一个常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好人会受苦，坏人呢却享福。你们有问过这个问题吗？我看一定有啊！当你打开报纸的时候，你看到啊，恶人他们在所行的事行上呢很顺利，但是当一个人要做对的事情的时候呢，他却面对很多的拦阻。所以在这段经文里头，所罗门以他的经历与我们探讨这样的事情。我们从第15节开始，他说，有一人行义反致灭亡，有恶人行恶倒想长寿，这都是我在虚度之日中所见过的。他说我在日光之下所见过的。这句话呢，他在整本书里头，或者从第一章到这里呢，用了第11次。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在看这一本书的时候呢，我说这是记载所罗门王他的经历，而这不是属天的经历，而是在地上的经历。所以他告诉我们一些事实，我们每个人都在世上所体验过的。那今早他讲的是其中一样，也是我们常问的，为什么好人受苦，坏人呢却享福。那所罗门王他亲眼见证这样的事情，他看到好的人受苦，坏的人却享福。但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句记载的时候，我们同时也想到，那神告诉我们的又是什么？那牧师每次在传讲的似乎好像跟这一段经文有插入的地方，对吗？我们说信靠神的人神必赐福啊，诗篇一篇说，昼夜思想他话语的人，这人就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然后他所行的一切呢都要顺利。他为什么顺服神话语的人呢，却好像在他所行的事情上呢不一定是顺利？在旧约，神的应许告诉以色列人，其实他们一出埃及的时候呢，神只告诉他们两件很简单的事，一就是顺服我的话你就蒙福，我就把你带到我所允许你们的地方去；二，若你不顺从我的话，那你要受这苦难。所以只有这两者。那为什么顺服神的话语不一定带来这福气呢？这个是我们人常常面对的啊。回到 传道书的第七章十五节，他告诉我们，这好人的寿命呢是好像很短，那坏人的寿命呢就好像很长。那这里我要大家知道的一点就是，寿命的长短不在于我们，这个是神来决定，对呀。那第二方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神与我们看到长与短的这个观念有不同的地方。我们人以为这个是很短的生命，但对神来讲呢，可能那已经是一个长的寿命，是我们看不到神所看的。唯有我们就是信靠神，知道神所决定的呢是最好的。那其实呢，在约伯记里头啊，约伯他为着自己的生命啊来觉得很苦啊。那神告诉他，他的生命是在他的这个神的手里，神来掌控。那既然我们不能够完全的明白神的心意，所罗门王就告诉我们以下的话，我们来看十六、十七节。这两节经文呢，也是很多人很难去理解的啊。十六节说：“不要行义过分，也要不要过于自溺。”智慧，让我看这里十六节，让我再读十六节：“不要行义过分，也要不要过于自成智慧。”何必自取败坏呢？十七节，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到其而死亡呢？表面，当我们看到这两节经文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难理解，对吗？这里，作者好像在告诉我们，当你行义的时候呢，不要太过分，行恶的时候也不要太过分，就是好像叫我们在走一个中央的道路啊。那这也不符合圣经的教义。首先，当我们说行公义的时候，那我们必须是完全的公义。拿十诫来讲啊，我们要守神的诫命，对吗？那我们要守多少节的这诫命才算是有遵守神的话语？应该是十诫，对吗？啊，若我们只守一节的话呢，这就算不守神的话语了。十诫里头我们必须守十诫，那你说我守九诫好不好？这也不行啊。若我们要顺服神呢，是完全的顺服。所以同样，公义行公义必须是完全的公义。若我们在十条公义的事情上不守一条的话，那我们就不算是义人了。所以在这里作者不是告诉我们行义的时候呢要有保留啊，有些时候可以行一些坏事，他不是这样的意思。同样他说行恶不要太过分，那我们在想，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些恶事呢，但是不要做了太过分，这也不对啊。因为行恶，若你在一件事情上你是恶的话呢，无论你把那件事情做得多么的狠，你还是一个恶人，对不对？那在这里他要讲的到底是什么呢？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行恶过分呢？首先我们来看行义不要过分啊。其实在这里呢， 我相信所罗门在针对的是那一群自以为是义的人，自以为是义的人。那若我可以拿一群人来讲解的话，我们看到在耶稣时候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呢，他们很死守坚持的要守律法，他也要他人跟他们一样守律法。但因为他们守律法而以为自己是义的，其实呢，很多时候啊，他们守律法的原因呢，是为了自己，所以为自以为是义，我守律法啊。你还记得那一个法利赛人到神的面前他所做的祷告吗？他说：“神啊，我不像那一个人，他指的那一个人是那税吏啊。他说我不偷，我也不骗啊。那在这宗教里头呢，我常有祷告，我常有奉献，我常有周济穷人，所以我做了这些事情。”但那一位税吏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只是低着头向神认他的罪。那耶稣说，哪一个人是义人呢？是那个税吏啊。那你说税吏他不是在耶稣的时候是人所讨厌的一群人，为什么呢？因为在纳税这方面呢，他们有滥用他们的权利，简单的说就是他们多收了他们本应该收的，那把多收的放到哪里去啊？放到自己的裤袋里。但这位税吏却来到圣地的面前承认他的罪，因为他认罪，所以神说这人就是这个税吏比那个法利赛人公义。所以不要太过在行义上不要过分。这里所罗门是针对那些自以为义的人，就是那些像法利赛的人，法利赛人的人他们很注意他人所做的，他们看别人在做，当别人所做的不符合他们所做的，他们很快的就会批评。有一次耶稣和他的门徒饿了，他们就在吃东西，但是在吃的之前呢，他们没有洗手。所以法利赛人看到门徒的时候没有洗手吃东西，他就问耶稣说，为什么你的门徒没有洗手就吃了？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的论断耶稣的门徒呢？因为法利赛人呢，在吃的时候呢会先洗手，因为这是他们在这犹太教里头的一种的礼仪，他们必须洗手，进屋子之前呢必须洗脚。当他人没有做到的时候呢，他们很快就批评。所以这里所罗门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不好批评他人。还有一些人，他们以为行神的律法，做公义的事情就能够得到上帝的福气啊。那我们也有可能会有这样的心理，是我们想啊，神啊，若我行公义的话，愿你赐福于我啊。当然行公义必定蒙福，这是在神的话语。但若我们的心理，我们的态度是想着我要行公义，我要神的赐福，那这样的态度呢就有问题啊。因为我们行公义 是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要表明神是一位公义的神，不是因为我行公义，所以我要看到神赐福于我，所以我行得更好的话，神的福气会更大。那事实上呢，不是这样。所以愿主帮助我们，能够在生命上能够行个一个很平衡的生活。所罗门王继续讲，不要行恶过分。这里他乃是针对那一些为自己所犯的罪给借口。我看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人这样的辩护自己，既然每个人都是软弱，每个人都会犯罪，那我必定会犯罪，那我犯罪我不要太过分就好，我犯一点小小的罪，每个人都在骗，对啊，每个人他的做事情的手段呢都会欺骗，那我也会稍微一点点的欺骗，但我不会太过分。所罗门王就是针对这样的人，我们不好以自己的软弱为借口。有人说，哎呀，我一开口呢就骂粗话，所以很难改，不能够改过，但我尽量不要太过分就好了，不要太过分就好了。那刚才我开始的时候呢已经讲明了哈，那你骂粗话，你有恶念，无论是在一方面两方面三方面还在十方面，在神的眼里呢我们已经是犯了罪，所以我们不好说，哎，我没有太过分的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完全的行公义，我们要在神的面前不得罪神也不得罪人。那如何做得到呢？我们看第十八节，十八节，你们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要松手，因为敬畏神的必从这两样出来。他说持守这一个为美，这个为美，所以第八节的前面一段呢是连接十七节那一段，所以我们不犯罪也不好说我犯一点点罪没有问题，所以持守这个是美好的。然后他说那一个也不要松手，那一个指的哪一个呢？是指着前面的第十六节，就是我们要行公义。那行公义呢，我们要完全的去行公义。所以同样的，我们也不好说啊，我行了一点点就好，其实我也曾经，听到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哎呀，这世上，你做太好的人你会吃亏，有没有听过人家讲这样的一句话？你做太好的人你会吃亏啊，所以不要做太好的人，平衡就好。所以偶尔呢可以做一些坏事，做一些不好的人，我看这样的态度是错的。我们是神的儿女，在我们的言行上呢应该是完全符合神的心意。所以十八节告诉我们，那个事不要放松，持守真理，持守公义。那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今天更需要信徒来持守公义，就是因为基督徒不能够完全的守公义，所以我们看到 教会的改变，教会在信仰上的改变。求主保守我们。那他继续告诉我们一个原则，他说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我怎样能够完全的公义呢？我怎样才能不犯罪呢？我要敬畏上帝。所以当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做还是不做的时候，想到我是不是有敬畏神的心，这个观点非常的重要。好，我们来看我们经文的第二分段。第二分段告诉我们力量来自智慧和公义，我们需要有力量来面对这世界的败坏和邪恶。我们需要有力量，那这力量是从哪里来的？一是来自智慧，二来自我们已经选择要做公义的事情。第十九节，智慧使有智慧的人比成十个官长更有能力。十九节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位有智慧的人，强过十个官长，这是实在的。所以有人说这世上呢，不怕有十个官长，不怕有十个有权力的人，他们怕的是什么？一个敬畏神的人。在十六世纪，苏格兰有一位著名的牧师，约翰诺斯。那时的女王什么人都不怕，历史告诉我们，她只怕一个人，就是这位牧师约翰诺斯。为什么怕约翰诺斯呢？因为约翰诺斯赶到女王面前说：“你犯了罪，你犯了罪。”那这里给我们看到，这位牧师呢，敢指责因为那女王的罪。当然他所做的不表明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到这个有权威的人面前说你犯了罪。这里要我们学习的是什么？要我们学习的就是敢为公义的事情来站立。那问题是今天呢，公义的人的事情呢，没有人敢去讲不公义的事情呢，哇，每个人都在谈论，是吧？所以就是这样的心理哈。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网报，网报知道吗？晚上的这个报纸啊，为什么你们喜欢买网报？你看网报，他们的新闻就是谋杀啦、强奸啦、欺骗啦，对不对？你看他头条的新闻都是这些那人很喜欢这些的新闻。那为什么晚报不报道说有人因为他为这公义而站立出来？很少读到这样的事情，对吗？很少。坏事就很多人在讲。所以我们需要基督徒，你和我能够为真理公义的事情站立得住，这才是在这世上为主作盐发光。所以所罗门告诉我们说，一个有智慧的人比城中的十个官长更有能力，但这个能力呢，要来自智慧和公义。当我们有神所赐的智慧，还有认识神的话语，决定要守神的话语，我们能够站立得住。圣经说这是我们的力量， 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继续看第二十节，二十节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这一句话是一句很实在的话，很实在的。他说，常行善的而不犯罪的，世上实在没有啊。那我们都要承认，对，我是一位基督徒，我信了耶稣，我无论怎样尽力要荣耀我的神，但是在我的肉体上的软弱，我还是犯了不义的事。那这个不是借口，我们不可以说啊，世上没有一个不犯罪的人，我犯罪了，不要怪我。我们不好拿这个来做借口。圣经已经老早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当所罗门王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他是要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当他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就像保罗提到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的时候，他要我们悔改。第三，这些话语的记载呢，乃要我们知道，我们人不能够靠自己。若靠肉体的话，我们一定跌倒。我们要依靠谁呢？我们要依靠神。所以传道书常提到要敬畏神，你知道吗？在结束的十二章里头呢，作者把整本书，就是日光之下他所看到的，他所体验的人的罪、人的软弱、世界的恶，然后他做了一个结论。结论就是什么？人当敬畏耶和华，守他的律法。所以在七章的第十八节，他在告诉我们要敬畏神。然后我们来看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二十一到二十二，二十一节说：人所说的一切话，你不要放在心上，恐怕听见你的仆人咒诅你，因为你心里知道自己也曾屡次咒诅别人。好，看这两节的经文，他首先告诉我们，不要有这种的心理，就是我喜欢听人讲的话啊。所罗门说，你可能会听到你的仆人咒诅你。这里他讲到一个很实在的哈，我没有用人，我没有工人，没有。若你是一位雇主的话，你聘请了工人，对不对？那你公司里有多少个人？五个、十个啊？那你的公司很大的话，可能有五十个人。你知道，无论是五个人还是五十个人哈，那你有机会听一听他们讲的话。我相信你难免会听到他们在咒诅你，对吗？喜欢听啊，好，尽量的偷听，可能放一些这个偷听的这个机器哈的。那你偷听他们讲的话好了，听到他们会咒诅你。那即使我没有人为我打工，我呢会听到有人在讲我的坏话，所以可能这个是做领导的一个我们要面对的一个事实了哈。人不一定说会完全的 接受您所做的。那所罗门告诉我们，当你听到人家咒诅你的时候，不要太过快的就生气。我们人的反应就是生气嘛，对不对？我们要快点打一个电话告诉他，为什么你讲我的坏话，为什么你在别人的面前咒诅我。那作者说，当你听到别人咒诅你的时候呢，那二十二节说，你不是屡次也咒诅别人吗？那我们有没有如此行啊？我看这里我们每个人都要承认有啊，哈。OK， 我们曾经有讲过别人的坏话，这是我们人的软弱。所以在这里作者告诉我们，当我们听到别人讲的时候，不要太快生气。想一想，我们也同样的犯过这样的错。当然这里作者不是说，哎，你不用为自己这辩护，他也没有说你不用去向那个人解释你的立场。这里他要我们做的就是不要太快的生气。我们有这个力量来等待，找机会来跟那个人谈，这种力量是来自智慧和公义。若你缺乏智慧和公义的话，你很难去应付生活上的这些事情。最后的一段，二十三节到二十九节呢，告诉我们洞察力来自智慧和公义。刚才我稍微解释洞察力，这里所谓洞察力就是讲到观察的很清楚的这个能力是来自智慧和公义。Insight comes from wisdom and righteousness. Insight, the ability to understand something clearly, comes from wisdom and righteousness. 希望我用英语使到一些弟兄姐妹能够更加的明白。二十三节说，我曾用智慧试验这一切，我说要得智慧，智慧却远离我。这里呢，作者要告诉我们，得智慧呢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因此我们每一天在生活上要锻炼自己去遵守神的话语，渐渐的神就会给我们有智慧。不是一天我把圣经从第一面读到最后一面我已经充满智慧，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所以他说他用了智慧试验这一切事，要得智慧，他要明白。明白什么呢？前面他所讲的，为什么一人受苦二人却长寿，一人呢的寿命好像短过那些二人的寿命。他说这些事情我都不能够完全的明白，这里有谁能够明白呢？我要告诉你，我没有一个答案，我只能够说神所行的是最美好的。我只能够告诉你长和短不是我们去断定，是神断定的。我在这里也很想这样的说，就是若你是一位非常爱主的人，那主把你在年轻的时候召为天家，这不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吗？你免受这世上的苦难吗？第二十四节，作者说：万事之理离我神远，而且最深，谁能测度呢？二十三、二十四节呢，大概是一样。那我们看第二十五节，他说：我转念一心要知道，要考察，要寻求智慧 和万事的理由，又要知道邪恶为愚昧，愚昧为狂傲。23-25节呢，我看我不会用太多时间来解释每一段，但是这里基本上呢，这里作者告诉我们说，他在一生的追求要更明白这些事情，但他更要去明白的话呢，他发觉到很难啊。那这是实在的。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事情，我们怎样去解释呢？偶尔会有来问牧师，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没有，不是每一次呢都有一个答案，只有神他知道。好，我们来看26-29节。好，这几节的经文又出现了一些难题。第26节说，我得知有等妇女比死还苦，她的心是网罗，手的锁链，凡蒙神喜悦的人都能躲避他，有罪的人却被他缠住了。27节，传道者说，看哪，一个男子中我找不到一个正直，我找到一个正直人，但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我将这样的事一一比较，要寻求其理，我心仍要寻找，却未找到。好，他再继续讲到他在寻求更明白，但是找不到。但这里呢的问题是什么？作者好像在轻视 女人，对吗？他说，我知道有等女人比死还要苦，她的心是网罗。然后在27节，他说，在1000男子中我可以找到一个正直人，但是众女子中呢却找不到一个。那你会想，这个作者他有这种所谓的大男人主义，对吗？其实我们看到所罗门的写作，他却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你知道吗？他写了一段的经文在箴言，在这一段经文呢，他用了31节的经文在赞美妇女的美德。你记得哪一段经文吗？箴言31章，回去看箴言31章，他讲到妇女的美德。所以所罗门不是一位轻视女子的一位国王，不是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他不是这样的一个人。第二点，若我们看箴言这一本书，常常呢他用妇女来代表智慧，他用妇女来代表智慧，他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夫人有智慧，那事实上就是这样。我们看到世上有很多妇女，她们真的充满智慧。那在世上也有一句话，在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一位什么人啊？今天有人可以说男人啊，今天啊，你明白吗？因为若你是搞那种同性的的关系，那你说背后是男人啊。但是我们都知道啊，在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是一位女人，这女人可能是母亲，大多数呢是妻子，对吗？母亲、妻子、女人。所以所罗门不是轻视女人，肯定不是。但到底怎样明白这里的这段话呢？我用了很多时间呢，想又在想，看了又在看，我觉得很多解释 使我更模糊，更不能够明白。那我想的是这样，在这里所罗门要我们知道的是，当他说看哪一千男子的时候，我去看原文，其实这个原文男子呢，不是指着男丁，他是讲到人类人，一般的人，无论是男还是女，因为他的原文是 Adam， 你知道 Adam？亚当，你说亚当是男人，但在圣经里呢 Adam 这个字呢是指的神所造的人，你明白吗？神所造的人，一个顺服神的人和一个不顺服神的人，神所生的还有人所生的，所以 Adam 还有人所生的女人，他拿这两件，拿这两个东西来做个比较，然后告诉我们说，说什么呢？在那些顺服人的人当中，所罗门说，我可以找到一个行公义的人，但是在那些不顺服神的人当中，我却找不到一个公义的人。因此在圣经里头呢，常常有这样的提到，神的眼睛在观察看寻找有没有合他心意的人，圣经有这样的经文啊，说神的眼目在观察，观察什么呢？在找有没有合他心意的人。谁曾能够合他心意呢？他说在神的百姓当中， Adam 神所造的百姓，属乎神的人当中，因为神不能够在外面找到，那在不信耶稣的人当中找到一位完全行公义的人。那你说牧师是这样吗？其实外面有好多好人呢。我曾经在这里听到人家告诉我，他说外面的人比这里的人还要好。若这个是事实的话，我要告诉你，那我们要反省一下，对吗？这个是我们的问题啊！若外面的人能够比我们还要好的话，我们要反省一下，我们的问题在哪里？但事实上，神在他的百姓当中在寻找一位行公义的人，就是你们。他希望在这里翻译的男子 Adam 就是信靠神的人，属乎神的人当中，他希望找到一个。但是在那妇女中他找不到，所谓妇女就是那些不信靠耶稣的人，不信靠上帝的人，他说他找不到。愿主帮助我们实在能够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结论就是，今早我们看到两个重要的品德，你记得这两个品德是什么吗？一，智慧；二，行公义。这两者是在一起的，你不能够说我有智慧但是我不选择行公义，那你行你行公义神的话语，神就会赐给你智慧。愿我们都能够有这敬畏上帝的心，求主帮助我们有敬畏神的心，那我们才可以算是真的是神所赐福的人。我们来祷告。恩主，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一段 的经文，那在里面看到所罗门所经历的一些事情，他的记载有一些难明白的地方。今朝我尽量尝试的解释，希望主你帮助弟兄姐妹们能够明白。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追求智慧和公义，给我们有智慧公义，在这黑暗的世界来为主你发光作盐，给我们有力量，给我们有恩典。我们如此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